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10月4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调查获得进展，但是还未能够确定凶手的动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应该要坚持伊朗核协议。马蒂斯同时支持以外交渠道解决北韩问题。加泰罗尼亚地区有可能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或者下个星期初全部独立。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星期二到访波多黎各视察飓风灾情。
Saved a lot of lives. If you look at the, every death is a horror.
川普对当地的救援人员努力表示赞扬。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将会前往拉斯维加斯，同时调查人员继续在调查为何一名枪手从一间酒店的高层房间向一个音乐活动扫射的原因。枪手打死至少58个人，然后开枪自杀。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将会到那里探望一些正在康复的人，一些新患者，我们还将会和警方和治安官员开会，我们会在拉斯维加斯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川普称枪击者是病态、精神错乱。他还说，任何有关对枪支身家管控的讨论要到以后再讲。当局已经查明从曼德勒海湾酒店32层的房间向下扫射了9到11分钟的枪手是64岁的帕多克。枪击中除了58人丧生之外，还有500多人受伤。克拉克郡警官巴隆巴多话，他绝对相信警方将会找到枪手的作案动机，并期待今后几日内发现大量的资讯。他说正在取得进展，但是还未有找到所有的答案。调查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帕多克的女友。枪击事件发生时，他在菲律宾，但是已经在星期二晚上返回美国。他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表示，尽管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遭到川普总统强烈抨击，但是美国应该留在协议里面。马蒂斯防长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如果美国能够证实伊朗正在遵守协议，这样美国能够认定这个是符合美国最佳利益，这样很明显美国就应该留在协议里面。他认为目前无迹象显示相反的情况，因此总统应当考虑留在协议。美国国务院亦都有两个星期时间向国会证明伊朗是否遵守伊朗核协议的条款。该协议正式名称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已经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是还未有讲给包括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等领导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说，五国大楼全力支持美国国务院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北韩问题。美国国务卿特拉森星期六承认美国同北韩有直接的外交沟通，并正试图同北韩就其持续进行的核导弹和弹道导弹试验进行谈判。川普总统则在第二日发出推文说，他要告诉他非常好的国务卿听他同那个小火箭人谈判是浪费时间。川普所指的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马蒂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承认政府寻求与北韩谈判，但是他说国务院的行动不一定和川普总统的观点互相矛盾。他说
I believe that Secretary Tillerson is accurately stating that we are probing for opportunities to talk.
佢話佢認為特拉森國務卿準確地表示，我哋正喺度探索同北韓會談嘅機會。我哋做嘅係探索，而唔係喺度同佢哋談判。呢個同總統所講嘅時機未到，唔會同佢哋談判嘅講法係一致噶。美國已經通知古巴政府，美國命令15名古巴駐華盛頓大使館官員離開美國。美國國務院一位高級官員星期二對記者表示，這些古巴外交官有7日的時間離開美國。不到一個星期前，美國宣布減少了在哈瓦那的外交人員，原因是在較早時候發生了神秘針對美國駐古巴人員的攻擊事件。這位國務院高級官員還表示，醫學證明遭受了健康攻擊的美國外交官人數已經從21個人上升到22個人。星期二，美國國務卿特拉森發表聲明，解釋了華盛頓驅逐古巴外交官的決定。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可能在这个星期较晚时候或者下个礼拜初宣布独立。加泰罗尼亚地区星期日在联邦警察的暴力镇压中举行了全民公投。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州政府主席卡莱斯普伊格蒙特对英国广播公司说，一旦所有投票清点完毕，自治区政府将会采取行动。普伊格蒙计划星期三晚间发表公开声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波多黎各亲眼看到飓风带来的灾害，他会见了波多黎各领导人，其中包括针对华盛顿对飓风灾害反应而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士。川普总统在波多黎各路易斯穆尼奥斯国民卫队空军基地有联邦及地方政府官员参加的欢迎活动中说，他有生以来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奋力工作的人。川普总统还大力赞扬联邦政府和军队做出的救灾努力，有人批评联邦政府救援太少，来得太迟，未能够挽救在偏远地区遭受飓风灾害的居民的生命，很多居民断水以及缺乏生活必需品超过一个星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民主党内的国会议员呼吁枪控改革，两党在这个问题陷入严重的分歧。我们会报道川普视察波多黎各灾情，说救援人员可以感到骄傲。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对北韩的新制裁对中国到底有几大的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韩由于不断进行导弹和核试而受到联合国的多轮制裁，川普政府亦对北韩采取了次级制裁的措施。在北韩九月初进行第六次，亦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核试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九月21号签署了新的总统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针对任何同北韩在货物、服务或者技术领域进行重大贸易行为的任何个人或实体采取措施。作为北韩的主要贸易伙伴，新的制裁会对中国造成有几大的冲击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根据川普总统的新行政命令，美国财政部9月26号宣布对北韩的银行以及26名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制裁。除了在中国的18名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北韩在俄罗斯、利比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代表亦都受到制裁。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代理助卿董云常日前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政府目前正在研究如何落实这个的行政令，扩大对支持北韩政权的外国的制裁。华盛顿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格林曾经是小布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以及是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包括他在内的曾经是在克林顿、布殊以及是奥巴马政府任内处理过北韩问题的官员 最近在白宫听取了有关的简报，他们都一致认为新的对北韩制裁是很重要的一步。格林表示，新的制裁基本上是允许财政部针对任何北韩个人或者是实体采取行动，这个意味着你不需要在阻止一家北韩贸易公司开展业务之后，需要等他改头会面之后再对他采取行动。新的制裁是更加灵活，而且为拦阻北韩船只和飞机打开了更多的途径。在在任期间曾经冻结过北韩在澳门的银行资产的格林表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新的制裁将会对北韩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个就是北韩当局对美国的口头攻击升级的原因之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杰出政治学教授赫格德教授亦都认为，虽然国际社会对北韩实施了很多的制裁，但是这一次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他在一篇文章当中表示，川普总统这个行政令和以往大部分的行政令都不同，他不是劝告或者是期待性，不需要国会的合作或者是立法，而是目标精准，具体而涵盖范围广泛。美国财政部长鲁钦9月28号在华盛顿的一个论坛上亦都表示，川普的这个行政令在今后会带来大的影响。鲁钦表示，他上个星期在纽约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给予了财政部在制裁上面从未有过的最为广泛的权利。具体来讲，他是容许财政部对任何在今后和北韩做生意或者是为涉及到北韩贸易提供方便的金融机构或者是实体进行制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权利。美国在使用这个权利的时候会很小心，他认为这个是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美国的北韩问题专家认为，这个制裁不单止会进一步收紧对北韩的经济扼杀，而且已经对中国造成影响。华盛顿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执行副主席洛兰德与赫格德教授共同撰写过有关北韩问题的专著。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国的一些大银行基本上已经切断了与北韩的联系，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希望在美国卷入任何形式的制裁，他们在美国市场的利益要远大于他们在北韩市场的利益，在美国赚的钱大大多于在北韩赚的钱，所以大的银行大部分已经撤出了北韩业务，如果他们还有一些与北韩有关的残留业务，他认为他们亦会切断。这位彼得森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认为，中国的一些小银行，包括中朝边境的一些银行，可能会继续与北韩做生意，因为他们在美国市场没什么利益，亦不会有好像中国大商业银行这样的名誉损失。现在的关键是看中国政府是否会对这类银行进行打击。洛兰德认为，这个行政令的利害之处还在于它会使那些与北韩并没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银行或者公司受到制裁。他说他所做的是建立一个标准，不单止是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银行要切断与北韩的业务往来，那些代表在北韩做生意的公司的房子公司亦要切断与北韩的联系，即是如果公司甲拥有公司月，而公司甲在北韩做生意，这样这家银行就应该切断他与公司月之间的联系。除了影响到中国的大银行以外，美国对北韩实施的次级别制裁无疑对中朝边境贸易造成直接影响。路透社发自辽宁丹东的报道说，制裁使中国和北韩往常贸易几乎瘫痪，一些从事中国和北韩贸易的店铺已经关门，在中国打工的北韩人在签证到期后因无法续签而不得不返回北韩。
美国政府表示，大约10万在海外工作的北韩人每年将5亿美元的工资汇回去北韩，这些人主要是在中国和俄罗斯。在鸭绿江边有80万人口的丹东，很多的餐馆以及是酒店雇佣北韩的服务员以及是歌手，他们的歌舞表演往往是招揽游客的一个项目。中国人拥有的服装亦是电器厂，亦都雇佣了大量的北韩女工，他们工资的很大一部分会直接交给北韩政府。报道援引一位中国商人的讲话，由于丹东的经济一直依赖边境贸易，因此对北韩的制裁给予了丹东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本来就不景气的经济来讲更加是雪上加霜。 丹东是辽宁省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处于中国老工业基地的所谓铁锈地带的辽宁省，在压制工业产能过剩以及缓解污染的全国性运动当中步履维艰。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上半年，辽宁的经济在全国的表现是最差，只是增长了 2.1%， 全国的平均增长数为 6.9%。一啲嘅中国商人表示，中国边界警察更加为严格嘅检查同巡逻，亦都使到跨境货物走私更为困难。响美国嘅压力之下，中国响联合国对北韩实施嘅更加严厉制裁提供咗更加强嘅支持。根据联合国嘅对北韩制裁，中国已经禁止进口北韩嘅煤、铁、铁矿石以及系海产品，并且暂停同北韩新设合资企业。在川普签署行政令之后的第二日，中国商务部发文全面禁止来自北韩的纺织品，并且禁止对北韩出口形式油，亦都是所谓的不含原油，以及是液化天然气。中国的银行亦都被禁止在今后同北韩做生意，虽然中国官方拒绝证实这一点。在制裁北韩的问题上，中国一直表示中方一贯全面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是向来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外实施单边制裁。中国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前中国副外长傅莹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美国在一意追求加大对北韩的制裁力度的同时，并未有表现出认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愿，即是回应北韩的安全担忧以确保它无核化，而是指望中国去影响北韩。由于不受任何和平谈判的约束，北韩在核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与中国的关系亦都恶化。傅莹仲表示，中国已经清楚地睇到，单单是依靠制裁并不能压制北韩的核计划。他仲举例说，即使受到更加严厉的制裁以及是进一步的孤立，2016年北韩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是比过去17年任何一年都好，而农业产量亦都有所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星期二到访波多黎各视察当地的灾情。川普对当地的救援人员的努力表示赞赏的，说他们可以为此感到骄傲。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乔展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在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11:40左右抵达遭受飓风严重侵袭的波多黎各。两个人在落飞机之后没多久就同第一线的救援工作者、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罗以及参与救援的美军高级将领等官员一起出席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川普总统向到场的救援工作者表示了感谢，并赞扬了他们的工作。川普表示，与波多黎各2005年遭受的卡特里娜飓风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相比，飓风玛利亚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大减少。川普对在场的波多黎各当地官员和救援人员说，他们可以为此感到骄傲。
Saved a lot of lives. If you look at the, every death is a horror. But if...
川普说，他们救了很多人，如果你们看到，任何人死亡都是令人痛心的。但是如果你们看到好像卡特里娜飓风那样真正的灾难，如果你们看到大量民众死亡，现在你们看到一场完全没办法抵抗的风暴袭击这里，没人见过这种灾难， 你哋而家嘅死亡人数系几多？已经确认嘅有16人，16人相比于数千人，你哋可以为此感到骄傲。喺呢个之前，川普政府对于波多黎各嘅救援行动引发咗外界嘅批评，有人质疑川普政府嘅行动迟缓。喺飓风席卷波多黎各后，冇及时向当地提供帮助。对此，川普总统予以回应，佢唔单止一次嘅表示联邦政府嘅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出色。佢星期一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在场嘅媒体表示，据佢哋所知，从来冇任何一个地方好似波多黎各咁样被破坏嘅咁严重。川普表示，虽然时间紧，任务急，但联邦政府所做嘅工作令人惊叹。川普总统仲抨击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市嘅官员，称佢哋缺乏领导能力，冇办法组织手下嘅员工有效嘅参与救灾，仲称呢啲官员乜嘢都想要联邦政府替佢哋做。川普总统话，嗰一啲批评者系怀有政治动机嘅忘恩负义嘅人。除咗白宫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考虑喺冇几耐之后，将为波多黎各同美属维京群岛嘅救灾工作提供追加拨款。此外，川普总统星期二喺启程前往波多黎各视察前，称喺拉斯维加斯开枪射杀众人嘅枪手是病态，而且精神错乱。川普说，他们将非常非常严肃地调查这一名的枪手。当被问到这一次枪击事件是否会促使当局推出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时，川普回答说，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将会讨论枪支管控的法律。此外，川普总统称赞拉斯维加斯当地警察部门完成了难以置信的工作，但是川普总统仍然没有回应有关这一宗事件是否是国内恐怖主义活动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时间的星期日晚发生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再度引起国会新一波有关枪械管控的争论。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在星期二的参议院院会发言时就呼吁尽快展开枪械改革。而同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就表示，而家讨论枪械管控的立法还是为时过早。麦康奈尔在星期二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有关的调查还未完成，他认为如果要讨论立法解决方案的话，时机还未成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乡村音乐会在星期日晚间爆发了枪击事件，导致了至少59人死亡，500多人受伤，成为美国历史上死伤规模最大的枪击暴力。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在参议院院会上面发言，响应其他的民主党人的呼声，向共和党喊话，要求在控枪问题上面进行合作。舒默在院会致辞的时候表示，美国无法从地球上消除邪恶以及是疯狂，但是他们是可以尽能力以及是令到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是需要合理的改革，而这些的改革都是获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舒默还要求总统川普承诺将不惜动用否决权来阻止一项能够令到民众较为轻易购买枪支消音器的立法。舒默表示，今日他在这里呼吁总统站出来反对该项有关消音器的荒谬立法案，并且威胁如果必要的话将不惜动用否决权来终止该项的法案。舒默还呼吁川普总统召集所有国会领导人，让两党清楚地知道他已经是准备好亦都愿意解决枪支安全的问题。川普是应该要告诉他的同党的同仁知， 现时应该是要处理这个每年导致30,000多名美国人丧生的问题。这项有关民众购买消音器的立法由众议院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邓肯提出，即使是在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获得通过，仍然是需要参议院至少8名的民主党人的支持，才能够顺利将法案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这项消音器的立法目前未有安排在表决议程上。瑞安表示他是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候会被安排在议程里面。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要求展开枪支管控改革的呼声，瑞安议长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谈论到枪支暴力，不过他强调了精神方面的问题是这个悲剧背后的原因。瑞安说，从这些枪击事件学到的一件事，很多的枪击事件底下透露了精神疾病的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花几年的时间来推动有关精神疾病的改革法案，这个就是为什么众议院在一年前通过了心理健康的改革法案，而该项的法案已经成为了立法。能够看到问题以及是看到隐藏在这些悲剧背后的问题是很重要，心理健康改革是确保避免在这些事情的重要部分，这个就是为什么国会能够做的，确保能够防患于未然。虽然民主党人一再高声呼吁共和党采取合作态度，目前还未有迹象显示两党在有关议题上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候，麦康奈尔亦都避开了正面谈论枪支暴力议题。麦康奈尔认为将事件政治化是不好妥当，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应该是看一看最后结果是怎样。而与此同时，共和党现时的首要目标是税制改革。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一则是呼吁成立特别小组委员会，就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枪击案进行独立调查。佩洛西的计划提到，成立特别小组委员会将会针对枪支暴力进行调查研究，并且为国会提供立法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福特公司的两名高层主管向路透社透露，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公司正在全面调整他们在中国的计划。福特所推行的全球一个福特的战略正阻碍他们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里面开拓新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作为福特公司新首席执行官吉姆·哈克特重新考虑新的更大范围战略的组成部分，鉴于中国在污染严重和挤拥的城市中心鼓励电动汽车，福特的中国业务可能将着重于生产销售电动商用双色车以及电动轿车。福特公司判断全球电动驱动和自动驾驶的最佳领域可能会是商用和运输车辆，在中国转向生产销售电动 商用厢式车以及电动卡车亦符合呢个判断。福特喺呢个领域嘅美国同欧洲市场表现强劲。两位福特内部人士表示，一个福特嘅战略曾经帮助福特公司喺前首席执行官艾伦穆拉利嘅管治下实现转型，但系呢个战略并唔能够适应所有嘅情况，尤其唔适应中国同印度呢两个关键市场嘅情况。福特公司喺呢两个市场嘅销售不振。其中一位熟悉福特中国市场战略嘅福特内部人士表示，呢个就系福特公司内部喺呢啲市场唔再谈论一个福特战略嘅原因所在。呢两位福特内部人士仲要求唔好透露姓名，因为佢哋冇得到授权对记者透露消息。福特公司正在转变佢嘅全球推广旗下福特同林肯品牌嘅迹象系，佢希望喺中国嘅卡车制造合作伙伴江铃汽车公司更多生产电动商用厢式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接受国民党立法委员质询时说，蔡英文政府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亦不会推动台独公投。香港廉政公署调查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被指选水失实的指控。被中共定为反动刊物的香港政论杂志曾明同动向宣布停刊。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10月3号在接受国民党立法委员质询时表示，蔡英文政府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亦都不会推动台独公投。赖清德说，不要说我们和对岸彼此存在很多不了解，我们台湾政党彼此之间的了解也不够，大家都认定1991年的民进党党纲主张台湾共和国，但没有注意到1996年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已经讲到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未来的前途由1300万人来到决定。深陷对主张港独人士杀无赦争议的香港亲中强硬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律师资格问题近日持续发酵。据香港传媒星期三报道，廉政公署已经就何君尧涉嫌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就执业资格作失实声明，违反选举舞弊条例，正式立案调查。何君尧星期二晚间在面书直播时获悉消息，但称会勇于面对，打醒十二分精神面对任何的挑战。发言人回应传媒查询称，廉署根据政策一般都不会评论个别案件，廉署在接获投诉之后如有足够资料，必定会按既定程序依法跟进。何君尧九月中在一次反港独集会上附和一位演讲人讲法，引爆杀无赦争议，随后被网民起底，发现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宣传单中自称是新加坡、英格兰及威尔斯执业律师，属失实声明。何君尧随后修改律师行和立法会网页的相关讲法，分别在执业律师后加上资格两个字。新民主同盟9月25号向廉署举报何君尧，促请彻查。被中共定为反动刊物的香港论政杂志真名同动向在12月1号出版的合刊上突然宣布停刊。据悉，停刊主要原因是创办人兼总编辑96岁的温辉今年在美国去世，家人不愿意继续亏本经营，决定停刊。据香港传媒报道，两刊合刊号刊登署名全体同仁的难说再见告别文，感谢读者和作者40年来的支持，强调两刊提供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呼唤民主、人权、自由，抨击独裁和腐朽，同读者一起跨越困难和障碍，承载一代人的理想和使命。柬埔寨一名主要反对党议员在被警告说他可能被以涉及推翻政府阴谋的罪名逮捕之后逃离了柬埔寨。柬埔寨救国党副主席莫淑华星期二离开金边。一日前，柬埔寨总理洪森誓言要对所有可能卷入这个阴谋的人采取行动。柬埔寨救国党主席根索卡在9月3号被从家中带走，受到叛国罪的指控。 被指控在加拿大用车撞到并用刀刺伤一名警员，而后来揸车撞伤其他四个人的索马里移民，曾经一度被美国拘押，面临遣返。阿卜杜拉·哈桑·沙里夫星期二在艾蒙顿出庭，他被指控三日前进行了攻击行动，他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五项谋杀未遂罪。美国摇滚传奇人物汤姆·佩蒂星期一去世，享年66岁。佩蒂的家人说他在家的时候心脏骤停，被立即送往医院。他星期一晚间在家人、乐队成员以及好友的陪伴之下去世。在墨西哥地震倒塌的一栋建筑物，救援人员正在努力寻找市政府官员所称的最后一名地震身患者，那里已经找回48具的尸体。越来越多医生正在努力将手机变成强大的预防医学工具，很多人都已经在使用手机上的健身应用和卡路里计算应用程式，很快也都会出现所谓的检测应用程式，可以诊断从糖尿病到癌症等多种的疾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在互联网上上传一名美籍华裔女子曾经拜见达赖喇嘛，但是就在达兰萨拉大闹。我们会报道美国一本新书揭露中国2020年攻打台湾的秘密作战计划。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有关宗教自由以及同性恋权利之争上到美国的最高法院等候裁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星期一开始了新的法律年度，在即将审理的案件当中，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基督徒蛋糕店的店主提出的上诉特别引起了关注，因为这个在2015年同性婚姻在全美国合法化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第一宗有关同性恋权利的重要案件。这名蛋糕店的店主因为拒绝为同性婚姻制作蛋糕，而被科罗拉多州的民权委员以违反该州的反歧视法为理由告上法庭。法庭的判决无疑将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10月2号星期一开始新庭期后审理的案件之一是杰作蛋糕店和杰克·菲利普斯起诉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及查理·格雷格和戴维·姆林斯案。菲利普斯是杰作蛋糕店的店主，亦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2012年同性伴侣格雷格和姆林斯请菲利普斯为他们的婚礼制造一个蛋糕，但是被他以宗教信仰为理由回绝。之后格雷格和姆林斯向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提出申诉，委员会裁定菲利普斯的做法违反该州的反歧视法，下令他改变政策，为他的员工提供反歧视培训，并连续两年提交季度报告，说明采取什么步骤遵守有关规定。科罗拉多州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个决定，之后州最高法院又拒绝受理此案。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菲利普斯在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法律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帮助下，在2016年7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捍卫自由联盟的律师杰里米·特德斯科说，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自由条款，菲利普斯有自由信奉宗教的权利。此外，他的蛋糕艺术创作属于言论表达的范畴，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他说
He's an artist, a cake designer, 特德斯科话：菲利普斯系艺术家同蛋糕设计师，佢每做一个定制蛋糕就系进行一项艺术创作。呢啲艺术作品特别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嘅保护，政府唔能够强迫艺术家从事佢哋唔愿意从事嘅艺术表达，呢个系胁迫，违反咗美国宪法。加州查普曼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伊士曼指出，呢个案件反映出喺美国 LGBT。即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词，人群的权利与宗教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日趋严重。伊士曼说，
How we resolve that conflict is going to be a landmark decis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by the Supreme Court.
伊士曼话：联邦最高法院无论做出乜嘢判决，都将对佢哋解决呢个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民众如果唔系从此可以根据自己嘅观点同宗教信仰自由嘅经营佢哋嘅生意，就要被政府驱使去从事或者发表佢哋完全反对嘅行为同言论。呢个案件中代表咗上述同性伴侣嘅律师、美国民权联盟嘅副法律顾问路易斯梅林表示，菲利普斯嘅做法明显违反科罗拉多州的反歧视法。根据梅林介绍，该法律禁止好似杰作蛋糕店这类向公众开放并发布产品销售的公司有基于种族、宗教和性取向等方面原因的歧视行为。他说，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have a right to free exercise, to the right to hold your religious beliefs, but that right doesn't mean that you have a right to discriminate.
梅林话喺美国，你有行使宗教活动同持有宗教信仰嘅自由，但系呢个自由并唔意味住你有违反州法律去歧视他人嘅权利。呢个案件关乎嘅唔系言论，而系歧视行为，即系因为某个人系点样嘅人，就将佢拒之门外嘅行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厄文海姆林斯基预计法庭不会因为店主所提出的宗教信仰主张就允许商业性歧视行为。他说，
Here was a bake shop that didn't want to bake a cake to celebrate a gay wedding.
海姆林斯基说，现在是蛋糕店拒绝为同性婚姻制造蛋糕，这样其他的蛋糕店不愿意为跨种族伴侣制作蛋糕又应该怎么做？花店店主不愿意为黑人提供服务应该怎么做？摄影师不愿意为拉美裔人拍照又怎么做？他认为法庭不会沿着那条路走下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联邦最高法院开始新庭期的前夕，五名大法官10月7号礼拜日参加在首都华盛顿市举行的红色弥撒。他们是罗伯茨首席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托马斯大法官、布雷耶大法官和阿利托大法官。除了布雷耶大法官信奉犹太教之外，其余四名大法官都是天主教徒。联邦最高法院目前的格局是4-4，亦就是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和四名自由派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一向被视为可以起到决定性因素的摇摆票。即使每年新庭期前都要举行欢迎圣灵降临的红色弥撒，但是鉴于今年法庭开庭审理案件之一就涉及宗教自由和同性恋的权利，这次弥撒格外引人注目。洛杉矶大主教何塞·戈曼茨在礼拜日弥撒的报道中指出，宗教自由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压制信徒的声音。此外，川普政府领导下的司法部作为非诉讼法向法庭提交支持菲利普斯的法庭之友陈述书，代理副司法部长沃尔说，强迫菲利普斯违背他虔诚持有的宗教信仰去为一个仪式创造并参与其中，侵犯他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在这个星期出版的新书说，中国军方已经为2020年夺取台湾拟定了一个秘密作战计划，这个对台湾的武力攻击可能会引爆美中之间的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解放军问题专家易思安在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当中披露了这个被称为是联合夺岛行动的作战计划，其中是描述解放军攻台行动的三个阶段：封锁与轰炸、两栖登陆以及是地面作战。 书里面是提到，美中之间目前存在的紧张主要在于美国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作为，以及是中国对北韩核导弹项目的暗中支持。不过在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态当中，双方可能为台湾发生战争将会是最大和最具爆炸性，这个可能性未来多年都会是五角大楼的主要担忧。书当中是指出，对台湾的夺岛行动将会从海上以及空中封锁开始，对台湾1000个目标发射大量的导弹，紧接着就是由军舰从海上对14个滩头发动攻击，以高达40万人的部队进行抢滩登陆。华盛顿自由灯塔星期二在关于这本新书的报道当中表示，易思安在这本290页的书里面指出，解放军在上岸前将以一波又一波的导弹、火箭、炸弹、枪弹的猛烈炮火对台湾的海岸线防卫发动攻击，并且以电子干扰设备破坏通讯系统。而此外，夺岛行动的轰炸目标包括台湾领导人在内，台北的总统府以及是其他政府领导层总部都是攻击行动的对象。解放军将会以突击队绑架或者是杀死台湾重要政治军事领导人、武器专家以及是科学家，暗杀或者是直接袭击的方式都有可能。报道仲表示，联合夺岛行动被中国列为是最机密的文件，不过在军方内部的军事手册以及是技术文件当中有相关的讨论，最近才就是从解放军内部流出。关于信息战的部分，书当中亦都提到，中国计划运用网络以及是媒体机构对台湾发动心理战，一方面是配合法律、媒体以及是其他的政治作战手段打击台湾人民的信心，削弱对解放军武力攻台的抵抗。不过易思安表示，中国对台湾发动全面侵略行动几乎可以确定会面临失败的命运，不过解放军似乎一心准备要发动这个攻击行动。书当中表示，中国领导人承认在攻台行动上面目前仍然存在着路障，不过他们将会持续在战略欺敌、情报搜集、心理战、联合训练以及先进武器上面做大量的投资。面对着解放军的武力攻台，台湾将会如何应对？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二表示，台湾有能力支撑超过两个星期以上。冯世宽在立法院院会针对国民党籍立委赖世宝的质询的时候作出这个答复。赖世宝表示，一旦台海两岸打仗，台湾可以撑几耐？因为前国防部长李天宇曾经话俾佢知，台湾可以撑两个星期。冯世宽表示，因为涉及到战略嘅问题，佢唔能够喺国会议堂上边公开答复。不过李天宇讲，佢只能打两个礼拜。但系冯世宽表示呢个系唔止，呢个系唔可以话俾大家知。冯世宽表示，李天宇当部长至今已经有一段嘅时间。国防部现时已经系整兵精武，有更大嘅实力可以支撑更耐。台湾国防部在8月底送交立法院的2017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在整体评估共军犯台可能的时机的部分列出了7个可能情况，包括1台湾宣布独立，2台湾明确朝向独立，第3台湾内部动荡不安，第4台湾获得核子武器，第5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对话的延迟，第6就是外国势力介入台湾岛内事务，第7外国兵力进驻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美籍华裔女子大闹达兰萨拉，她曾经拜会过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7年10月1号，中共建政第68年纪念日，喜马拉雅山麓的另一侧，流亡藏人聚居地达兰萨拉另一场纪念活动正在大超寺附近举行。活动主办方是由西藏前政治犯组成的非政府组织913政治犯运动，他们在小广场摆了几个展板，拉起了几条绳，展出30年前拉萨爆发的藏人抗议图片。1987年那一场藏人示威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拉萨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反对运动。 呢啲都系假嘅。朗杰卓马循声望去，一名长发披肩、身穿白色 T 恤衫嘅华人女子，正冲住美国之音驻达兰萨拉记者拉巴杰中嘅摄像机高喊道。佢嘅手中仲举住一张刚刚从活动现场撕落嚟嘅海报。接落嚟嘅一幕令拉杰巴中毫无防备。突然间，这个女子向拉巴杰中冲来。举住刺下来的海报扑向拉巴杰中，将拉巴杰中推倒在地，抢走了他的摄像机，整坏了他的摄像机上的录音装置。拉巴杰中在写给华盛顿总部的邮件中这样说，朗杰卓马被眼前的景象吓惊了，突然间来了一个这么傲慢的女人，愤怒地叫住你们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展览。他们试图使她平静下来，但是这个女人越发疯狂。白衣女子从手袋里面拿出了一把锋利的剪刀，挥舞住试图去剪悬挂图片的绳。一个念头闪过朗杰卓马的脑海，千万不能够被剪刀刺伤什么人。她冲了上去，奋力地想抢过这把剪刀，但白衣女子死死拎住不放。朗杰卓马说，在他人的帮助下，剪刀最终被夺了下来。跟住白衣女子理直气壮地跟她展开了一场有关慈悲心的辩论。她一再讲慈悲心，但是她手里面就拎住一把剪刀。朗杰卓马说她不知道这个女子所谓的慈悲心是指什么。跟住下来又是令所有人出其不意的一幕。白衣女子突然伸出双手捧住朗杰卓马的面，猛烈地晃动起来，周围的人立即冲上去阻拦。朗杰卓马回忆说，他们说你要做什么？这个白衣女子说她只是想亲亲朗杰卓马，那个完全不像在开玩笑，是一种嘲讽的口气。组织活动者之中一位会讲中文的藏族男子握住白衣女子的手臂，试图跟她讲道理，但是她显然听不入去，一面挣扎一面高叫，她是达赖喇嘛的学生。朗杰卓马说白衣女子还在这名男子的膊头上咬了两啖。一位来自香港的游客走到白衣女子面前，批评她丢尽中国人的面，对她说中国政府杀了无数的西藏人。朗杰卓马和同事报了警，但警方赶到的时候，白衣女子已经离开了现场。他们非常震惊，完全没有料到，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女子的动机是什么。朗杰卓马对美国之音说，至少对他来说，这件事使他大开眼界，在达兰萨拉竟然也会发生这种事。令他更惊讶的是，当日下午白衣女子在一名男子的陪同下若无其事地回到了活动举办地。这一次他换了一身藏族女子的长袍，手捧一束兰花，向藏人口中的抗暴纪念碑献上了几枝花。白衣女子的照片和视频迅速在互联网上散播，很快她就被人肉出来。张文琪1974年10月1日出生，事发当日她刚刚满43岁。2011年8月12日获得美国护照，在美国之音藏语组获得了一张照片中，一个约30人的访问团在经堂中和达赖喇嘛合影，大闹照片展的白衣女子也在其中。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场合尚没办法确定，这个很令人不安。杰朗卓马说，达赖喇嘛身边的人必须格外警惕，因为你不知道来的都是什么人。今年4月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透露，自己曾受国安部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委托，不单止一次和达赖喇嘛会面。据设在挪威的西藏之星报道，达赖喇嘛在多个场合提到，每个星期都有数十名中国大陆人士来到达兰萨拉和他见面，其中包括一些退休的中共官员。杰朗卓马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佛教徒到达兰萨拉来求法，对此藏人一直抱住开放的心态，用微笑接纳和信任他们每一个人。朗杰卓马说，在他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怀疑过任何人，但是现在他不确定是不是还可以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流亡美国嘅中国富豪郭文贵原定喺星期三喺美国首都华盛顿嘅哈德逊研究所嘅一个活动当中发表演说，但系突然间生变。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星期二下午，哈德逊研究所向预定参加活动嘅来宾发出咗只有短短两句话嘅电子邮件。原定明日10月4日举行的对话郭文贵活动推迟，不便之处敬请原谅。这个本应是郭文贵在美国的第一次公开露面。郭文贵在推特上感叹：盗国贼蓝金王力量太大，暗示主办方受到中方压力。此前有消息说，哈德逊研究所接到大量来自中国大使馆的电话，哈德逊研究所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活动主持人美国资深记者比尔格茨在电话中借绝置评这次事件，但是表示明日将会发文回应此事。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近期创办的《公民议报》第一时间报道此次事件，不过标题使用的是取消而不是推迟。文章说，面对这个突然的变化，公民力量将安排郭文贵于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郭先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其他活动安排不变。杨建利随后又发推话，哈德逊研究所被严重攻击，他的手机被瘫痪，郭文贵先生拜访国会活动照常进行。郭文贵无几耐之前亦在推特上发布了他与美国联邦众议员国会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霍格人会面的消息和照片。郭文贵的支持者在互联网上发起星期三在哈德逊研究所门前抗议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宫负责网络安全的最高官员在星期二说，答应外国政府检查美国公司技术产品的软件源代码是一个问题，而这种越来越多的现象既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亦造成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的危险。中国政府就要求美国几间大的企业公司交出他们的源代码才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员罗布乔伊斯说，部分国家要求检查软件的机密源代码，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这个是保护主义的做法，而且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部分网络安全专家和前情报官员认为，美国惠普公司去年答应俄罗斯一间国防机构的要求，给他们检查厄西网络安全软件的内部结构，而美国国防部亦使用这种网络安全软件。他们就说，这种做法可能会使到俄罗斯发现了这个软件的弱点，利用他的弱点对美军发动网络袭击。乔伊斯说，透露这些内容是涉及到安全是很成问题。乔伊斯还认为，他更加担心被外国政府检查源代码对知识产权构成风险。他说，如果将源代码交给中国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那你必须要想一想，竞争对手如果采用哪些功能，那怎么办呢？美国过去已经看到这个例子了，现在就是一个很担心的问题。中国在今年5月通过了新的网络安全法，要求公司对内容进行审查，并且将信息储存在中国境内。根据中国政府的这项法律，西方国家的公司如果要获得生意，就要牺牲安全，要不然就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咧，咁啊结束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